那我们现在接着再看，从早上再接着看。我们刚刚讲了三个货了，嗯，继续讲。两个，只有两个哦，还有三个，还有三个，对。哦，主啊。是不是够大声了？还可以听得见。刚刚听完第一个聚会，又有人说你让我现在觉得非常受压。赞美主。当然，因也是这样。要是你玩，你会觉得里面很快乐的话，那你这是有问题了。那么他接着讲，那我们真的是被唤醒了，醒过来，从这个安逸的态度里面，要改变，不要继续像醉酒的一样。我们刚刚读到29:13那里，14他说，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，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。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，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。我很喜欢这个境界，主要把人的智慧啊变成无有。感谢主，他把我们从这个里面拯救出来。要是主不指明启示给我们看见我们的问题在哪里，我们根本就没有体会到有这个问题，没有看见我们有这个问题，除非主向我们说话。所以我们要在这里注意主所说的话，他要拯救我们，他会行奇妙的事，他会再恢复复兴我们。15就说到第三个祸。祸灾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，又在暗中行事，说谁看见我们呢？谁知道我们呢？问题就是在这里。在这里的问题就是我们做事是在黑暗里行事，我们隐藏起来。其实你想想看，这是很奇怪的事情，因为我们是从黑暗中被拯救出来，为什么我们还喜欢在这个黑暗的里面行事呢？为什么要回到那个里面？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，继续在黑暗中行事？希伯来书第4那里说，4:13，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。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。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一句句供出，要一一说明，要交账的。当我们站在基督审判台前的时候，我们要交账。我的职业是会计师，所以我知道这个不是知识的事，你真的要有这个敬畏的心。有一天你要交账的，你要句句都要供出来，你的思想，你所说的，你必须要有一个理由，不要随便说。你想，你想想看，你要站在这审判台前，你要怎么辩说？你说，我暗中做的事，你居然看见了，主什么都知道。但是，我们却常常仍然在暗中行事，在圣徒面前，我们是一种态度，让我们自己单独过日子的时候，我们就变了一个人。你以为主没有看见吗？主真是鉴察我们的心思、肺、心思、意念，知道我们所思想的。 有时候我们要有这个自，要有这个自觉，我就让我想到在使徒行传的出埃及记那里，对不起啊 ，Exodus 呀、yeah.。第几章没有听见啊？对不起。那他是说他的这个祭司的手上。他是讲到这个祭司的这个衣袍啊，他是说要有啊，周围要用蓝色的，这是28章34节那里，袍子四面有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，线做石榴，袍子周围石榴，中间要金铃铛。甚至35节，他供职的时候呢，要穿这个袍子，所以他进圣所到耶和华面前，出来的时候，这个袍子上的响声必被听见，使他不至于死亡。你看，他这个真的是说到我们这个祭司的这个执事啊，是一切都是光明的，这都是敞开在外面的，不是隐藏的。主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，他从来没有在暗中行事，他做事非常公开，人可以看得见的，大家都可以看见，他并没有隐藏什么事情，他没有隐藏任何事。如果任何事是隐瞒，是因为我们的心，而不是说他不显明给你看，因为我们的心硬，所以对我们来说是隐藏的。但他做都是坐在光明的里面，所以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心。我们真的要有这个心思，要是主在里面定罪我们的时候，或对我们不满意的时候，我们要有这个心，要在这里自己懊悔悲哀，是主，我看见这是我的问题，我要对付这个，我要让你心满意足。我们在多伦多的时候交通到哥罗西书一章，说要圣徒都完全到完全的地步带到神的面前，我就在想，我有这个光景吗？这个是神是这样他是带我们第一章说脱离了黑暗的权势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再来看29章13节。第15节，祸灾，然后16节又说，29章16节，你们把事颠倒了，岂可看窑匠如泥吗？对制作的物，岂可论制作的物说你他没有制作我，或是被创造的论造物？创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。哎，所以接着说，那个圣经说，这个把那个是非颠倒的这些人啊，把黑暗变成光明，光明变黑人，苦酸呀，就是以暗为光，以光为暗，以苦为甜，以甜为苦的人，这些人是以恶为善，这些人有祸了。这是以赛亚书5章20节说的。在教会里要是有这样的光景，就是我们要是醉酒在这里，是很可悲的情形。但是很可惜，在教会生活中我们看到这样的光景，他们以为是做事是为主，也是从主来的，他们以为是这样，他们其实不以为是为自己的满足，或自己的满足他们自己的心意，但其实是这样。我们常常是对神所要的事不清楚，非常里面非常不清楚。 在这里我们看到其他的经节，哥林多前书第四章，让我们就稍微读几节，虽然有许多的节经节。第五节说，所以时候未到啊，什么都不要论断，只等主来，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，显明人的意念，那时要人个人要在神那里得着称赞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四节，弟兄们，你们却不在黑暗里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。你们都是光明之子，都是白昼之子，我们不是属黑夜的，也不是属幽暗的，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，总要警醒警守，因为睡的人是在夜间睡，醉的人是在夜间醉。在这里我们看见黑暗和这个醉酒啊是在一起，要是我们在黑暗里，我们其实就是醉了。你到那里东倒，你就把那个是非颠倒，正错的跟对的都不分了。在教会生活里，我们不允许有这样的现象，不应该有这样的现象，特别是这个知道日子近了，特别是知道这日子近了。让我们不要睡，我们要警醒警守。这个又是一个对我们来说一个警告，我们是光明之子，不应该回到黑暗里去。我们再来回到以赛亚二十九章，我们接着看下面的几节。
Is it not yet a very little while till Lebanon shall be turned into a fruitful field?
十七节，黎巴嫩变为肥田，肥田看着树林，不是只有一点的时候吗？那是聋子的听见这树上的话，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。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，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。这个是非常好，非常奇妙，就是主如何能够把我们从这个瞎眼的里面拯救出来。我们看看自己的光景，我们就要向主求他来医治我们，他能够医治这个聋子还有瞎眼的。不要以为自以为你可以听得见，那你到时候就要惊讶了。所以要真的求主让你听，要是你真听见了，你这个人一定有变化的，不可能仍然是像你从前那个样子。他能够把你的这个瞎眼耳聋从这个光景里拯救出来，我们要求。就像斯提凡在被石头被砸死的时候，他说你们总是抵挡圣灵，我们是阻挡圣灵，这是不好的光景。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，把我们这个高傲的心摆到一边，我们要谦卑下来，这样就真的能够经历欢喜快乐。让我们跳到二十四节，最后一节，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，发怨言的必受训诲。看见主的信实真是好，我们只要转回他，他就拯救我们，使我们迷糊得明白。 所以你走偏了路啊，这个不是你的终点，你仍然可以回头，仍然可以回头。走偏了，犯了错，你不要就放弃了，说啊，那就是这样了，你还要回头回转。所以这里我们在这里是有盼望的人，要是我们错了一点盼望都没有，没办法了，那算什么？我们是有希望有盼望的人，我们转向他，他可以医治我们，转我们。所以弟兄刚刚告诉我说，第一节那你讲的课，那个是让我觉得里头非常的受压制啊，受压抑，要高兴起来，你要受到鼓励，因为在这里我们是有盼望的。那我们再接着看第三十章，就是下面的这个一个祸啊，这个祸啊是指对这个悖逆的儿女。耶和华说，祸在这悖逆的儿女，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，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，以致罪上加罪。主耶稣啊，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，你不要以为说啊，我是小事一件，我自己可以来应付。其实啊，这是罪上加罪，这是更多加上一层更多的罪。这个就是你悖逆以后的情况，就是这样。他们同谋却不由于主，就像马太七章，我们就像那里所说的，大家都说主啊主啊，我们奉你的名啊行异能，做很多的事，还甚至于还预言。可是主说，你们离开我去吧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。那么是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够进天国，才能进去。在这里正是这个祸啊，就是说到这些人不求问主，就自己在那里做。这个我在我们个人生活上、教会生活上都是同样的要用。比如说我个人的一些定义也是这样。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五章，因为我们日常生活里也是满了这个机会，我们可以来经历操练认识主。第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三节，哎，你们有话说，今天明天我要往某城里去，在那里住一年，做买卖得利。听起来很不错耶，但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这么想，不是吗？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，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你们只当说，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，这是非常简单的。但是要是你这个非常简单的这个操练都做不到的话，你每一天计划要做什么事情都要问说，主，这事是你要的，这件事是对你的国度有益吗？还是只是我想要做的？这个就可以看见我们和主的关系如何。你有天天这样求问，我们虽然是信徒，是基督徒，可是我们和主没有这个关系，求问他，问他的想法是怎么样的，是不是在主眼中看为正。但是我们却很高傲，我们认为我们明白，我们什么都行，我们就算良心，我们中间呢、常常是这个态度，就是这样高傲，我们却不去求问主。我碰见过一些圣徒说啊，我不明白主的旨意，主的旨意很难明白，是非常奥秘的。其实并不是，我们需要明白 的都就在我们眼前，就在主的话里，也就在我们的灵里，在圣经这本书里，主的旨意显明在那里。所以我们在这个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，他不会我们都要交账的哈。但是主把他的旨意其实明明的告诉我们，只是我们不去寻求，因为我们自以为知道了，我们是很骄傲的人。那么这个你个人这样子的态度是还小，但是你把这个带进到教会生活里，自以为你很了不起，你能够规划，你能也会说，你也能够安排一切的事情，大家都是很有头脑的人，都很聪明的人，都因为这样我就能够来侍奉主，为主做什么，不求问他。保罗甚至于都说我他想要去某某一个城传福音，那是圣灵拦阻他不让他去。他很可以就说这个是好的主意呢，为什么不去呢？可是他要顺服主，这是我们要学的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里就要学，在小事上要学。要和主有这样的一个关系，求问他的旨意如何，在我们天天日常生活中一切的这个行为，都我们的决定都是要求问他。教会生活更是这样，不是说问说什么东西是对我，什么是对我家人朋友，而是说对他的国度是怎么样。我们要这样决定，要有这样的操练，不是说马上就很容易就可以达到的，但是我们可以天天操练。然后在这里他们说，在以赛亚甚至说他们跑去问这个埃及，起身下埃及去，并没有求问我，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，并投在埃及的荫下。这真是令人惊奇的事，因为埃及并不是就在他们邻国，他们要下到埃及去，到那里去求问，向他们求帮助，而不求问这个活神。你看这是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？但是人呢，情愿去问这些，问这些没有办法帮助的人那里去，却不问这位全能的神，他看见一切，他创造天地的神，我们却去求问人。唉，所以法老的力量比做你们的羞辱，投在埃及荫下的要为你们，要为你们的惭愧。什么叫荫下？你知道这个荫会动的，这个树荫会动的，太阳挪移那个树荫，就这个下面这个阴影会换地方的。我们要是高看人，求他们的这个智慧来帮助你，今天呢，大家用这个谷歌一查，什么都有了，我们都忘了这有一个属天的这个谷歌，我们可以求问主。所以主在这里要审判他的老百姓，他们要投在埃及的荫下，要成为他们的惭愧。他们必因那不利于他们的名蒙羞，那名并非帮助，也非利益，只做羞耻凌辱。我们以为从人那里可以得帮助，其实到末了你就发现什么都不是，没有益处，并非帮助，也非利益，只做羞耻凌辱。第 第七节也说，埃及的帮助是突然无意的，所以我称他们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，就是虚空的偶像。第九节说，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，说谎的儿女，不肯听从的耶和华训诲的儿女，他们对先知说，先见说或者这个之前，就是他们就是不肯听话，不顺命的儿女。他们听着主的话，听起来对他们说来就是哇啦哇啦这样一阵，根本没听进去。他们拒绝听主的话。为什么有这个光景？就是因为我们有高傲的心。第十节，他们的先见说，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，对先知说，不要向我们说正直的话，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，言虚幻的事。哎，他们不要听这个难的事，不喜欢听诱惑，他们就听要爱。啊，平安喜乐，喜欢听这些好听的话，你知道吗？这就让我想起在提摩太后书那里说的，第四章那里。第三节第四节，因为时候要到，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，耳朵发痒，就随从自己的情欲，增添好先师傅，并且掩耳不听真道，偏向荒谬的言语。荒谬的言语，这就是这个时候。我们今天也是这光景，我们是喜欢听好听的，人不喜欢别人纠正他，人不喜欢听到什么审判的事。我一个我的瑞贝卡姊妹告诉我，有的基督徒他有一颗他有点焦虫，他说你们一天到晚说审判了，够了够了，让我们来说点好听的。我想我们还没有到要停止讲审判的事呢，我们要接着说，继续说说祸，说到祸债，说到审判，因为我们的光景需要这一个。而在这里圣经上啊，把这个形容得很好，他说你的先见啊都不把这个正确的事，他说不要向我们说这些正直的话，向我们说柔和的话，言虚幻的事。我们的光景就是这样，我们不喜欢良药是苦口，我们就不喜欢，可是良药是真正医治你的，我们喜欢被情愿喜欢被蒙骗。因为这真实说出来有时候是会让你觉得不舒服。以赛亚三十章十一节说，你们要弃离正道，偏离直路，不要在我们面前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。有人是说呀，听，不要向我们讲这些，我们不要听。这个实在是悖逆的儿女，对，悖逆的心。呀，我们的光景常常就是这样。十三节说，故此这罪孽在你们身上，好像要破裂突出来的高墙，顷刻之间忽然坍塌。要是你啊，你的信号是在这个高墙上，你的自己造得这么好，但是只是突出来，到时候会忽然坍塌。我们靠自己，靠人的能力，但当神的审判来的时候，你就坍塌下来了，而且是顷刻之间。这就是很多人到那个时候要很惊讶，就是这样。当主来的时候，他们突然意识到，但是已经为时已晚，太迟了。 那个时候就只有在那黑暗里哀哭切齿了。
Because everything that we held on to，
因为今天我们所信靠的，我们所抓住的，到后来就发现都是虚无，都是虚空。我们要学习信靠主。在教会生活里，我要学这个，就是要信靠主。主必须带我们经过一些困难的环境，使我必须转向神。有时候我非常的失望，里面非常丧气灰心，说教会里怎么会这样，为什么攻击我们的是这么大这么强烈的攻击。我们就想到去问人，或者自己想一些主意，但最后主提醒我说这是他的建造。我们想做的一切最后都是无益的，没有用的。自己的计划是没有用的。再来看十八节。耶和华必然等候，要施恩给你们，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。阿门。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，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。哦，主啊，这真是好。在这里我们这里慢慢我明白了，就是说他这个神呢，他渴慕怜悯我们，恩待我们，他在里面真是要恩待我们。他的不是从内心深处是意念，不是要刑罚我们，而是要给我们施怜悯，给我们看他的恩惠。但是我们这么悖逆，这么硬，他只好刑罚我们，但他内心深处是要怜悯施恩给我们。愿意我们有这样的心，我们要渴慕他，爱他，追求他。他在那里等着我们做这个，主在那里等候我们。为什么我们要让他等呢？我们真是不该让主等我们，我们要快快转回向他，回转向他。十九节说，百姓必在西安，在耶路撒冷居住，你不再哭泣。主必因你们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，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。 Amen。 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。主在这里显明我们的光景，就是我们不向他祈求，真的是哀哭祈求。有没有为着你自己的光景，看见你的光景，你真的是觉得要哀求主？有没有？还问在座有没有人认识了自己这个光景，是要求主？你有时候你很看到自己的这个光景，你里头非常的哀伤，你要向主呼求。有时我不是说当然你要流眼泪，外头这种苦，而是你里头有没有深深的这个哀痛的这个光心情？主，我要悔改。哦，主啊，是我看见我的光景，我真是愿意悔改。因为主在这里是等着要施恩给我们，要怜悯我们。当他听见我们这个哀求的时候，他会答应允我们的。但当然必须你要先向主哀求呼求。要是你的心是硬的，你只在那里信靠你自己，那主也没有办法恩待你，那主就不是施恩给你，不能施恩给你。那这里二十节，主虽以艰难给你当饼，以困苦给你当水，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，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。你向左或向左或向右，必听见，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主在这里其实已经把它做得非常简单，让我们能跟随。你看我们后面要听见有声音说，你看这条路不难找到，因为主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你或向左或向右，这里就表明说我们有时候会走偏路的。不要以你不会走偏路， 你感谢主，你是常常和主有关系的话，你走偏路，主就会在这里把你引回来，有人引导你，你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个是真路。第26节我们来看，当耶和华果残果他百姓的损处，医治他民边伤的日子，月光必像日光，日光必加七倍，像七日的光一样。这真是非常好，主在这里要医治我们，他要果残果我们的伤处、损处。虽然他我们受责打的时候受到了鞭伤，有那个损伤，可是他却来果残我们，也来医治我们，真是奇妙。我们再来看31节，就是最后的疑惑。亚瑟先知说到我们是第31章下来第一节说，祸在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，是因仰赖马匹，依靠甚多的车辆，并依靠强壮的兵马，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，也不求问耶和华。在这里又是靠人的能力的，靠埃及的马兵，是他们的数量很多。这个是从我们肉眼来看，它是很强壮的。你看有那么多的军队，我们仰仗人的力量。障奈马匹却不求问耶和华。第二节，其实耶和华有智慧，他必降灾祸，并不反悔自己的话，却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，又攻击那作孽帮助人的。埃及人不过是人，并不是神，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，并不是灵。你看人只是人，他们不是神。为什么你要把人高看人呢？他们也只是不过是人啊，人的能力只是一个肉身能够提供的。我们愿意经历主是我们的能力。是啊，人不过是人，他们也没什么特别，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。我们都是人，都要站在这个基督审判台前的。你去投靠高看那个人，那人也和你一样，将来要站在基督审判台前的。唉，耶和华一伸手，那帮助人的必被绊跌，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，都一同灭亡。我们为什么不求问耶和华，哀求耶和华？那为什么还自己在那里设计啊？在教会生活里，特别是这样，我们还想一些什么办法呢？我们在多伦多教会经历过这样一件事，我们有好多的办法和想法，如何能够得人。当然，我们要传讲主的话，但有时候我们是在那里仰仗我们自己的能力。或者是靠人的口才。他有时候会说，哎，我让我来解释，我的解释啊比较清楚一点，我可以解释得更好。但是我看见，我向人解释了多少次，可是听过很多我的解释的人，就现在还是离开了教会。他们读过一些讲解，一些书，从别人听过，也来过一些特别的聚会，但今天他们到在哪里呢？ 我们也听过了多少的道，参加过多少的特别聚会，我们呢常常是依靠人，可是却没有从神那里直接接受他的话，神直接向你说话。所以我们要看见传福音是主在那里开门，主为我们开的门的话，那就是你很有把握是主吸引他们来的。我们几天前也说过，要是我们自己把人给拖进来，硬拖到教会里，以为跟他说一些好的话，这个人就会有改变了，或者说聚会好，他们就会受吸引。那问题是在说，他们是不是有心忠心在这里，是为了建造神的教会的，这个是重要的。这样的人实在不多，不管你想要用多少的力量，最后完成的却不多，除非是主做事。我虽然没有你们在座一些人年岁那么年长，但是就在我在这教会这么这多年来，我也看见这样，我们人做的只能做那么多，一切都是在乎神，否则要是都是靠我做的，最后就是我的建造了。所以我真的是感谢主，今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经历这一个，因为主是建造他的房屋呀。我们真的常常惊讶看见神所做的，他所做成的有多少，那就看见你自己的无用。我们这人真是无用，不管你做多少，最后都做不成。就我们主只要一消失是一动，就做成了，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只要主一他只要一做，什么都成了。所以我们有时候要停止自己的功呀，把我们这个掌子手放了吧，不要去做啊，神就能做。我们一放开，神就做。那么第四节，31章4节，耶和华对我如此说：狮子和少壮狮子或时咆哮，就是喊许多牧人来攻击他，他总不因他们的声音惊惶，也不因他们的喧哗缩服。如此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 Amen 也必降临在锡安山冈上征战。我们的主他为锡安征战的时候，你最好要恐惧了。我们要看见，在教会生活中也要看见主做这事。有时候我们被仇敌攻击啊，我们这个人就忘记了我们的主在为我们征战。我们要看见像主这样祷告说：主，我们要看见你来征战，你来击败仇敌。第五节，雀鸟怎样扇翅伏Amen。 他在接着读这个经节啊，万军之耶和华也要照样保护呢。 Amen。 耶和华要照样保护耶路撒冷，他必保，他要保护拯救，要越门保守。以色列人啊，你们深深地被耶和华，现今要归向他。到那日呀，他就接着继续念下面，就是他要为耶和华为锡安征战的时候，仇敌会惊吓。我们在这里写要是仇敌惊吓，因为当主为他的国度征战的时候，他的仇敌就要惊吓。
matter what the enemy tries to do, he cannot defeat.
不管仇敌如何在那里攻击，他不能胜过教会。所以我们人要认识这一点，要匍匐在神的面前，谦卑在神面前，只有这样我们看见神在为我们征战，也看见他做奇妙的工，他在那里保守西安。特别在这个末了的日子，我们看见这些征兆已经非常明显了，这些兆头非常明显了，所以我们真的是应该自己啊要警醒起来呀，要装备自己。我们现在看见一样样的事情在我们眼前发生。你看我们刚刚说到在联合国的这个决议，那么多的国家反对以色列，这个提议的就是回教的国家，这个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。这个我说的可能是政治上来看不是正确的，但是你知道他们的神啊是撒旦，在可兰经也说是这个他们是一个欺骗人的，他们是神，其实是撒旦，所以他们才会这个敌对以色列。在那就给我们看见其实是一个属灵的征战，在这一切事情的背后就是撒旦在那里敌对神的国度。在外面看起来是在反对的地上的看得见的耶路撒冷，其实看不见的他是在这里抵挡属天的耶路撒冷。所以今天我们这一看见这些事情发生，我们里面就要警醒，要预备，里面真的是要在神的面前深深的懊悔，要主来改变我们。Amen, 花一点时间来祷告。